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父上帝，这个时刻我们来靠近你，求你把我们所在的地方分别为圣，把你的儿女分别为圣，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神圣与主相遇的地方。求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恐慌里面能够依靠主，相信主，并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你有诸般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几个星期前，当科比·布莱恩特过世的时候，整个世界的轰动，整个世界都震撼了。我其实是一个相当不喜欢科比这个人，我觉得他这个品德不好哈，所以一直都不喜欢他。但是有一天，跟我那个球迷儿子谈话的时候，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很伤心难过呢？”他没讲太多话，他点点头说：“是的。”我接下去要讲说，我其实不喜欢他，但是我也很难过。但是很奇怪的，当我开始讲的时候，我讲不下去了，因为我感到我的泪水已经流出来，然后声音哽咽，就在我儿子面前，对着他看着他很久，不能够开口。我在想说，为什么为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我会那么的伤心难过呢？其实后来我就想到说，哎，看到他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但是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榜样的地方，我就为他难过呢？后来我再想一想，我是想到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面，这位所向无敌，在球场上只要他出现大家都害怕的一个健将啊，一个很威武的一个人，很强壮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英年就过世呢？原来死是那么的真实。我想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是有一点怕死，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怕死。最近当疫情传开的时候，上个礼拜一，我们整个这个地区里面包含 Dallas 只有一个个案啊，礼拜一，然后很快的到了昨天已经总共有18个个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一周里头，大家就经常就需要去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去采购，去大买，这个甚至那个所用的厕所纸都已经买不到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是不是我们心中里面的恐慌被这个世界来掩盖了？所以今天大家学一句新的话哈，这个瘟疫的疫或者是疫情的疫，后面加这个雾霾的霾，疫霾。我们正在这个疫霾当中，把我们的信心的眼光、信心的眼睛都已经遮盖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来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带领我们怎么能够来认识主。基本上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停留，要不断的成长，而这个不断成长的信心必定是在困难当中，是坚定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能够叫死亡转变成生命，他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来想到从主的恩典，我们要从信一直到都信了。那很快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到主耶稣有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头，如果我们看的话，他所精心挑选的这七个神迹里面都很特别，把水变为酒是一个很难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大城的这个儿子医治了，我们今天也是看到的时候很特别，等一会他是不是亲自的看到这个孩子，而是遥距的遥控的方式，一说他活了他就活了啊，他讲一句话就治好他。 然后底下治好38年病了38年的人，然后喂饱5000个人，在海面上行走，治好生来瞎眼的，使拉撒路复活。每一件一个个的都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峰点啊！但是你会慢慢的看到，今天开始每一个神迹出现之后，有人相信，有人抗拒，有人接受，有人反对，到最后的时候，反对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迹是要让人被指向耶稣基督，透过一件事，主耶稣所做的一个特别的事来指向上帝，让人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作为。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从信心一直到信心的人，从信到都信的人，到在信里头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前面的这几节圣经啊，我们看的时候特别你会注意到加利利这个字，我把它标大了。大家是否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一段话里面43到54节里头最常出现的字反而是加利利？意思说我们必须要懂得加利利为什么不断的被这位作者一直提出来，我们才能够了解他要讲的是什么。约翰福音第4章开始的时候过了2天，意思说前面讲到第42节的时候，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住了2天的时间，在那边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因为那个妇人信了耶稣，到最后的时候42节里面就做了一个宣告，他们相信耶稣是拯救世界的主，他是救世主。所以到那边讲完之后，他就进到加利利来了哈。所以到加利利来的时候，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第44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圣经，我说好就看下去，其实要明白下一底下的那个神迹的话，这句话我们就要明白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为什么加利利出现那么多次。原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要我们知道，耶稣行了神迹，前面第一次在加拿行了，这个是第二次，但是很多人看了神迹之后，有些信的，有一些是反对的，有一些是不接受的，有一些是粗浅的信。所以在第二章里面有曾经说有好多人就信了他跟从他，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就不接纳他们的相信。其实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到第二章里面去看，那这里提到加利利什么意思呢？前面他在撒玛利亚被人大大的欢迎，说他是救世主，现在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里面的人是怎样的呢？45节说，到了加利利，加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好，你说不是讲的接待吗？我们看到接待的时候不要太过高兴，因为很快的底下的这一节里面他就主耶稣会责备他们哈。那我等一会再给大家看，在底下他说你们若没有看见神迹就不相信，这后面才讲的哈。你们是谁呢？又是加利利人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刚刚我们看的经文里面，这些加利利人也是接待他，不是吗？这边就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啊，我们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都没有办法把它的重点放出来。其实约翰他写书的时候非常刻意的在这里用的那个接待，跟第一章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 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借贷跟自己的借贷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字。这个借贷是什么借贷呢？这个借贷是欢迎的借贷，就是你来到我当中，我欢迎你，是一种被动式的，他不用做很多的行动，他就欢迎他。但是前面那个凡信靠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这个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个借贷是紧紧的抓住的一个借贷，拿到了把他抓住以后有所行动的一个借贷。意思说一个真正信的人是要从欢迎要进入到真正的掌握住抓住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在这个需要信心的时刻，我们是看到行神迹的主，或者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好处的主，或者是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境界，说这位上帝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拯救者。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来问自己一个问题，给大家一个例子哈，什么叫做只有欢迎主而不接受主？有一个老人家，他信主的时候做见证，跟他的好朋友做见证，他说信耶稣啊真好啊，他说我以前拜的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看一看还是基督教的这个葬礼呢最好，最省钱，也给孩子们呢最少的麻烦啊。你看以前那个呢还要这个超度，还要这个招魂，还有好多的这个动作，还要付好多的钱做这些事情。他说基督教我信了耶稣之后以后死的时候，我看的那个他们的葬礼，他说这个身体这个尘土归为尘土，灵魂归于上帝，那就是上天堂了。以前那个要上西天，要做好多的东西，现在呢信了耶稣上天堂，你看多么好。我希望你们也信耶稣好不好？这个就是欢迎耶稣的一个表态。我们是信了耶稣之后得到一些方便，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世上的一些好处，忘记的那个永恒永生的好处。那今天我们希望无论是在这里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看重的是那永恒的好处，因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今生所可以得到的，远远超过只是在疫情当中不会生病而已，远远超过我们在世上所一切能够拥有的。因为这位主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从天上来到我们的当中，要我们能够接待他。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信心，是要有一个成长的信心，而这个成长的信心是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欢迎进入到一个很深层的一个接纳接受抓住，紧紧的把握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从欢迎一直到接受基督，是我们在信心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也需要被看到的。而加利利人，就是耶稣他所处的他的家乡拿撒勒，是处于在加利利这个省里头，这加利利人对他有的认识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这边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件事，他们是凭眼睛看见所做的伟大的事情，所以他就接待他。而这个接待主耶稣知道是肤浅的，也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肤浅的，慢慢晋升到可以了解主的心意，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啊。不但如此，我们再下来要看到的是，在困难中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相信，在义埋中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次好吗？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好，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臣这个字怎么翻译呢？ 如果我们看英文翻译的话，有多种不同的版本。Nobleman, courtesan, 讲到他是在这个皇宫里面 做事的人。其实他这个大臣这个字里面就包含了一个皇帝王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讲出来的话，他这个名词呢可以说是一个皇室的人，皇家的人，在皇家里面做事的人。所以大臣翻出来的时候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也很可能是皇帝的这个亲戚啊，意思是这样子，意思说非常高贵的。这样子的一个高贵的人，儿子生病了，你说他是会不会请最好的医生？当时最好的医生一定请来，多少钱不在不这个不需要担心，是吧？对不对呢？会不会说他已经走遍了他所处的地方，所有的医生都走只看了一遍，没办法救了。而这个时候他说儿子快要死了。四十七节里面说讲求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如果你要把它翻译出来的说，他是持续不断的求，就继续不断的一个行动，意思说主啊求你，求求你，再求你。意思说他求的时候不是说啊主啊来救我的孩子，他是不断的来陈述他的请求。这样子的一个人很绝望，他知道他在一个很大的困境当中，没有错，他所面对的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在底下的时候死这个字又出现了，四十九节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没有死就下去。这个父亲啊真的是很盼望儿子能够活，而他现在是到了一个最后的盼望，对主耶稣所发出这个要求。弟兄姐妹，死是大家所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人生的一个挑战，不管什么人我们都要面对死的危险，我们都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著名的作家，美国作家赛珍珠，大家听过哈？他是在中国生长，以后在中国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个时候，他是住在北京，认识了一个人家，家庭里面他特别跟那个老太太做好朋友。有一天呢，老太太就请他跟几个美国朋友到他的家里面去喝茶。然后在谈这个交谈当中，老太太说：“哎，你们有没有兴趣看一看我的寿衣？就是那个死人死之后所穿的那个衣服啊。”哦，大家就好啊，来看一看啊，就把一个很高贵的盒子打开，哇，这个绣的很漂亮的花，各样的这个做的非常漂亮的一个袍，结果。赛珍珠看完之后回去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他说中国人啊只有两天他的穿着是像皇帝一样，一天就是他死的时候，还有一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就这两天穿得像皇帝，其他时候都不穿的。这边聪明的姐妹，不管你是在这在家也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结婚跟死有什么相通的地方？这个要姐妹回答了，你要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来想啊。我告诉大家了，结婚跟死同样的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你完全不知道将来如何。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place you're going to。所以那个要出嫁的那个女的哈，虽然说那个男方不知道她像什么样，长什么样子，她也不知道她丈夫长什么样子，她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公公婆婆是怎么样子对待她，她完全进入到一个未知的当中，是蛮恐怖的事情。你要想象当时结婚的女孩子，你心里面很兴奋，我要结婚了，但是肯定是有很多的害怕。死亡也是一样。死亡更是一个谜，没有人去了死亡之后又回来的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为什么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答案了，因为每一个人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死的阴影害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一个对罪的一个审判。今天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面对这个死的审判，但是主耶稣底下所讲的话，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第五十节，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好吗？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再讲一次，假如你是那个父亲，你回去吗？要记得你走了好远的路过来啊，来求耶稣哦。走多远的路呢？等一会我们后面就看到他碰到他的仆人的时候说，昨天，意思说他走这个路一天里面走不到，他必须要过一个晚上再回到，是蛮长的一个路啊。那根据现在的解经的这个解经家都说，大概是16到18里，甚至有人说20英里之远啊。我就在 Google 上用 Dallas 这个平地来算啊。如果在平地里面要走16里、17里的话，要多长时间呢？6个半钟头。但是要知道，他那个时候是上山下山。这个没有这个通道的大路啊，所以我们现在走平地是要这么久，当时就要走更远更久的这个时间了，对不对？所以都要走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去。那主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啊，活了这个字啊，就把前面那个快要死的这个问题解开了。因为大臣信靠耶稣，他说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他那个时候要走老远的路，为什么呢？底下我们就看到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就问他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就说昨日未时，烧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所行的。好，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在很多的不相信的加利利人当中，有一个加利利人，就是这个大臣，他相信了。那大臣到底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一个犹太人，都有很多的争议，你可以说他可能是犹太人，也可以说他可能是外邦人，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来看的话，比较容易接受的是他是个外邦人。为什么呢？前面是犹太人拒绝他，后面是加利利人拒绝他，现在是谁呢？是一个外邦人接受了他。因为第四章前面的时候说到他是拯救世界的主，当然他也可能是犹太人啊，没有明讲，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他听了耶稣的吩咐就回去了。弟兄姐妹，你选择听耶稣的吩咐，当事情还没看到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哈，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我马上手机拿起来一打啊，哎，真的活了吗？才回去，对不对？心中安一点。你要知道他这个回去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好几个钟头，可能十几个钟头里面还要过一个晚上。他心里面还是说，是真的吗？假的吗？真的吗？可能他就是要在那个离开耶稣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位耶稣他的神性是谁。因此他回去的时候，看到儿子活了，是什么时候呢？是未时。未时是在英文说是 the seven, 第七个小时，是 the seventh hour。the seventh hour, 如果你从早上算的话，就是下午的1点钟。那如果你从下午的12点钟开始算的话，是晚上的7点钟啊。到底是哪一个呢？大部分的人就认为说是1点钟啊。所以在1点钟的时候，他见到主耶稣，主耶稣讲那句话说：“你儿子活了。”他就回去了。如果大家看圣经的话，约翰多次的提到“儿子活了，儿子活了，儿子活了”，提到3次。意思说他把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让这个儿子在这个死的边缘里面把他救活了， 而且这个救活是透过一个在加拿离开大概好几个小时的这个 路途来所讲的一句话就把它医好的。而这个医治里面叫人真正知道上帝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基督。弟兄姐妹，我们人生里面要面对最大的罪毒，不是新冠肺炎病毒，也不是这个非典的这个病毒，也不是这个 swine flu 的病毒。我们要面对最大的病毒是什么呢？是传给每一个人都传到的，100%的每一个人都传得到，而且是没有免疫的力去抵抗的。这个病毒是什么呢？就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罪当中被传到了，被影响了。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这位拯救世界的主，他就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当圣经前面不断的暗示说时候未到，时候未到，就是一直指向约翰福音到最后的时候，要把主耶稣带到十字架被钉死，而他的死就取代了这个罪的工价，这个死就把罪除开，叫人可以从此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这个短短的一个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在面对死亡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信靠，甚至当我们还眼睛还没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信靠。他这个信靠到后来的时候，他说全家都信了，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困难的时刻，也是我们自己信，我们的全家都相信。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在什么地方呢？在加利利。意思说他来到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的人开始接受他，其实在接受背后是慢慢的来抗拒他，到最后的时候是他自己的百姓拒绝了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请问弟兄姊妹，你接待接受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特别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叫我们在困难当中还是活出像这个大臣一样的信心，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就以行动来把它活出来。而这个行动就是紧紧的抓住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个信才能够产生的。一般的信老早就放弃了，但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就抓住了。所以对主耶稣的反应里面有两种啊，一个就是相信，一个是拒绝。甚至相信里面又分两种，一个是最初的相信，以后呢继续的信。我希望大家是这样子的人啊，就相信里面也有两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最初相信了，但是后来他就离开神了，因为为的是要看生机领受好处。但是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他不再需要领受好处了。那抗拒的人呢？抗拒的人也有两种啊，像我们当中有一些这个花岗岩的这个脑袋的人啊，人家要传福音给你好几次是吧？你有多好去跟他反对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做牧道有做了10年啊，他终于信主了，他终于明白了，我过去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啊，原来信主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原来这个反对的人当中也分两种啊。反对的人当中也有这个继续持续的反对，也有在反对的过程里面因为看到耶稣的荣光，他的荣美，他也相信的。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从信一直到都信，从粗浅的信一直到深入的来相信，从一个看神迹的信进入到不需要看眼见，不需要看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就是透过主的恩典保守你和我。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四处扩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还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祷告，我们希望很快的能够控制下来。我们也祷告，也希望有很少的人，最少的人遭受到困难，但是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城市里面重要的人物可以担保说会有多少人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掌管我们的主是掌管我们明天的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我的明天，那就够了。大家喜欢这个花生漫画吗？有一天这个 Charlie Brown 啊，查理布朗啊，就对他个 Snoopy 说 ：“Snoopy， 有一天我们将死去 ，One day we will die, Snoopy。”那 Snoopy 呢，很有哲学回应的说：“但是除了这一天之外，我们每一天都活着的。有一天我们会死，没错，但是除了那死的那一天之外，其他的天都是活着的。大家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再延伸一点？除了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死了。”但是呢，因为在基督里头，我们是每一天都活着的，所以不管是生死，不管是有病没病，我们都在神的复活的当中，耶稣基督掌管你和我的生命。所以请求大家啊，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主，从起初的信进入到成长的信，并且在困难中坚信，坚持相信，在这一切的疫埋当中，我们的主是掌管一切的，并且等一会我们要祷告，知道说我们的上帝既然掌管一切，他必定有他的方向，必定有他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求主给大家足够的恩典，继续的来信靠他。我们也请大家继续祷告，因为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正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刻。所以在星期五那一天，美国总统就宣告了3月15日，就是今天是全国祷告日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祷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在建国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这些建国的父老就说我们要祷告来成立这个国家。然后到了林肯，大概是过了将近100年之后，林肯上来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法令，说好，我们要成立一个祷告日。然后在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Truman 他就下了一条命令，说每什么时候有一个祷告日。到了 Reagan 的时候，他甚至宣布每一年的5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是一个全国祷告日。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经常在碰到天灾人祸的时候，遇到战争的时候，那个总统会呼吁大家来祷告。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祷告日是一个披麻蒙灰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为着我们的罪，为着国家的罪，为着这个领袖的罪，为着甚至我们现在说为教会的罪，向主求恩，求神赦免，然后从这个根基底下亲近的神，在向神求说，求你把这个灾难拿走。所以不是单单在求上帝把灾难拿走，那是让弟兄姐妹，让他的儿女能够都回到他的身边，这是首要的啊，这祷告日。那今天呢，我们有4位同工要在这边带领大家祷告啊。首先我们要悔改归向上帝。每一位不管是在这里的，在家里面的，我们都要悔改归回到我们的神那边去，求主给我们看见他宝贵的恩典。这个悔改里面，约珥书里面特别说了，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祷告，恳求天父，你的恩典既然在各地能够展开，这个时刻你的儿女们相聚在这里，我们这一群弟兄姊妹，无论是在家里，在教会里头，一同祷告的时候，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洗净我们的不义。主，我们心中里面任何黑暗的地方，我们任何被黑暗占据的地方，求你把你的大光照耀在里头，把黑暗除走，让我们也愿意的把这个黑暗一个个的去把它，让你的光来照耀在里面。哦，主，我恳求你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从罪恶的捆绑，罪恶的这个苦里头释放出来。主啊，叫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跟前，与你和好， 主，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教会向你祷告。主，感谢你过去我们蒙受你的恩典，在蒙受恩典当中，我们也曾经有一些对不起神的地方，对不起人的地方，求你把你的赦免带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除去我们以前所犯的罪，叫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跟前，跟主和好。主，让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圣洁的灯台，能够发光照耀。主，这个时候也为着美国这个国家，主啊，向你忏悔祷告。这国家曾经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建立在圣经的话语里头。主，我们看到从领袖到百姓，从在上到我们，都渐渐地远离上帝。我们心中所看重的是物质的享受，是军事的装备的伟大。哦，主啊，求你赦免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再一次谦卑回到你的跟前。主，让这个国家的百姓再一次在你的爱中找到你的怜悯。哦，主啊，恳求你赦免这个大地，叫我们再一次蒙受你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